恭亲王奕欣见了两太后，行完了礼，把内阁大堂如何开会，怎么给肃顺他们定罪的事说了一遍。东太后一听啊，要杀人呐、啊！哎呦，他这心里头噔噔噔噔噔就跳个不住，脸都变色了，脑袋嗡嗡直响。西太后呢，也有点紧张，这是第一次掌大权杀人嘛、啊，但是呢，他又不愿意在恭亲王奕欣的面前表露出自己妇人之仁，所以装得很镇定，把刑部大堂拟定这个罪状拿过来，从头到尾看了一遍。载垣、端华、肃顺、定、凌、迟，这西太后刚念完，东太后听见了，吓得一哆嗦啊，怎么还寡呀？哎呦，杀人不过头点力，这干什么把人折磨的死去活来的，不好，不好。这东太后连晃头再摆手表示坚决反对，但是这西太后也不好拧着东太后，假装很慈祥的那样，哎，我姐姐说的也不是不对，奕欣呐，你看看能不能不定这个寡罪，行两宫太后的遗旨，按理说肃顺三人千刀万剐也死有余辜，既然两太后皇恩浩荡不忍加此极刑，那么可以缓一缓，不过臣不敢妄议请太后的遗旨。他倒推得挺干净，西太后合计合计，我看这样吧，肃顺是最坏的，也应当加恩，干脆定个斩字，拉到菜市口把他砍了就得了。载垣端华嘛，既是宗室，也应该加恩，就让他们自尽吧，臣谢恩。说完了得争取东太后的意见，东太后啊还是惊魂未定，他看着奕欣跟西太后在那商量这件事，他有一种想法，他想什么呢？他认为这西太后掌大权杀人，这是一种反常的现象。另外他还有一种想法，他一看这叫杀人呐、啊，就恭王奕欣和西太后在谈话之中好像诉说家常，把一个人的命就给剥夺了，而且是两个铁帽子王爷一个中堂啊，这简直是太可怕了。所以呢吓得他一言没发，等这块决定完了向他征询意见，他还说呢，哎，你们都乐意我也就这么同意吧。哎呦，为什么要犯法呢？西太后也不敢乐，呵呵，心里说话，你懂得什么呢？要都像你那样早叫别人给收拾了。他转过脸来又跟奕欣说，那五个人怎么定的？启奏两宫太后，至于这五个人完全定成革职充军，要怎么一概而论不分轻重啊？那杜汉也是这么定的吗？西太后为什么要说他？他从心眼里恨这杜汉，因为小皇上尿裤子那天这杜汉抄他的最凶，公然顶碰西太后，他把这仇算记在心里头了，要按西太后的意思把这杜汉万剐凌迟他都不解恨。恭亲王奕欣呢也看出来了，知道西太后最恨这杜汉，赶紧给解释回太后的话，杜汉是大学士杜寿田之子，杜寿田对大清皇帝有栽培抚育之恩，所以就把他宽免了，哼，算他捡了个便宜吧。那额驸景寿呢？臣也一想过，景寿属于皇亲国戚，也跟着贪了浑水， 如果太后有遗旨能够宽免，当然是宽免最好。我看呢，算了吧。那么一个忠厚老实的人，怪可怜的，他的罪名就一笔勾销了吧。姐姐，你说呢？你问谁？哦，他还没听见。景寿啊，你说能把他革职充军吗？当然不能，当然不能。不但是景寿，愚者的那几个人能免就都免了吧。冤仇一解不一结，那是何必呢？臣遵旨。后来他们最后的决定，肃顺定为斩立决，宰元端华赐令自尽，额赴景寿格外开脱，撤销职务，保留爵位。穆胤因为过去是军机大臣，比较严重，所以发配新疆，永不叙用。东太后一听，这还是严一点，干脆再减点吧。最后的决定，把穆胤革职，发配军台效力，以观后效。愚者旷原渡汉交右营，革职遣散回家。虽然说他们仨什么权力都没了，总算能保全性命。这个结果是比端华、肃顺、宰元强的太多喽。安西这个咱不说，单表恭王一心，为了讨好两宫太后，他又说要叫全国臣民知道恩出自上，是两宫太后加的恩，应当把六部九卿、三朝元老、汉章科道选进养心殿，当面宣布减刑的情况。这西太后又愿意揽权，又乐意出风头，一心这一说正对着他心意，马上传一旨召见文武臣工。这一次召见来的都有上百人呐、啊！梁太后第一次接待这么多群臣，这东太后心里头有点紧张，本来想准备说两句话，这一害怕一紧张词儿还没了，就叫西太后一个人说吧。这西太后拿着个大手绢先擦擦嘴，满脸陪笑，表示的谦恭和蔼，慈祥善良。哎呀，你们来的都是国家柱石，不是三朝元老，也是国家的大臣。关于肃顺、端华等人所犯的罪行，不用我说，大家都清楚了啊。当然了，按照我们本朝律例来说，都应当万剐凌迟，可是经过我们姐俩的商议，不忍用此极刑，跟恭王商议之后，现在宣布一下他们的罪状。西太后啊，就把刚才跟奕欣他们怎么商议这个事儿跟大家讲了一遍，假装呢还争取大家的意见。明眼人一看就清楚，这叫妖买人心呢、啊、什么叫减刑？本来定的这玩意就不合理，但是敢怒不敢言，心里不乐意，嘴里的还得喊着太后皇恩浩大。西太后也就是愿意听这句话。怎么叫妖买人心呢？这个会议草草结束了，他把奕欣和军机大臣留下，告诉他们时间紧迫，既然八个人的罪名已经定下来了，今天是初五，马上就行动，没有不透风的墙啊。整个北京城都知道这个消息了，从宫里到进城到四面八方，人声鼎沸，奔走相告，大家都怀着不同的心理，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就拿这皇宫里来说，恭亲王奕欣跟西太后刚说完了，哎，这风就掏出去了，这个太监们仨一群俩一伙也议论这个事儿。一开始啊，他们听说把宰元端华肃顺 定为千刀万剐。可听老人们都讲过有这么一种刑法，究竟怎么剐谁也没看见。年轻人都好奇，就请示那上岁数的，这上岁数的也一知半解，根本也没看见过。大伙围坐在一块儿，就在这闲谈。这小年轻就伸着脖子就问：“我说什么叫剐？到底怎么剐呀？”这老年人就给讲：“说这剐这玩意儿什么时候留下的不知道，这是死刑当中最残酷的一种刑法，罪特别大，就得这么收拾这个犯人。听说这剐呀。”叫鱼鳞剐，鱼鳞剐，那怎么解释呢？哎，就像那鱼鳞呐，一片一片的，把那个犯人呢扒光了身子，用渔网把它裹得紧紧的。这一裹呢，连皮带肉从那窟窿眼就鼓出来了。然后行刑的人拿把快刀，就一点一点往下嘎，一直给这犯人整死拉倒。有人听着不以为然，说不对吧，我听人跟我说那剐罪是扎八刀。大伙又问，这词儿新鲜，什么叫扎八刀？扎八刀啊，就是给这个犯人来八刀。一开始呢在脑门子上来两刀，这两片肉皮耽误下来把眼睛给盖上，然后呢在胸脯乳房这地方来两刀。如果这个犯人家属花了钱呢，怕这犯人受罪，所以这刽子手就偷着在这犯人的心窝来一刀，这犯人就死了。愚者呢又拉胳膊拉大腿，这人就不痛苦了，所以说叫扎八刀。或大伙谁说也没有什么根据，在这议论纷纷，正说着呢，安德海这小子来了。有个小太监眼尖，一瞅安德海吓了一跳，现在安德海红的发紫了，就是总管太监王公大臣他都不看在眼里头，他说什么西太后听什么，所以大伙又恨他是又怕他呀。这小太监赶紧说，小安德来了，别说了。顿时鸦雀无声。安大海这小子舔着胸拔着脖子迈步进了屋了。你们都谈什么呢？哎，鸡毛子喊叫的，要把两宫太后给惊着，谁担得起这责任？哎，人们低着头谁也不说话。说呀，你们聋了是哑巴了？刚才说什么呢？有一个小太监没办法跟他说，二爷，刚才大伙扯闲白，你不明白这个剐罪怎么回事，有的说叫鱼鳞剐，有的说扎八刀，我们就说闲话。剐谁呀？不是我们听说肃中堂两位亲王要挨剐。什么？你们听谁说的？这都是大逆不道的犯人，你怎么还说中堂还亲王？他算哪国的亲王，哪国的中堂？我告诉你们，咱们这里头也有肃顺一党，你别觉着没事儿。我你自个儿好好说说还则罢了，如果太后降下旨来，那时候悔之晚矣。说完了他一拨了脑袋走了。哎呦，这些人心里头可跳开了，谁不害怕？肃顺在日又是内务府大臣，经常跟太监接触，你说知道哪一块跟肃顺挂在一起？有一些人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，就偷着跑到安德海那块去说去，说我跟肃顺曾经说过什么什么话，还有谁谁谁谁跟肃顺有某些接触。哇，这安德海算有了材料了，正好给他凑了溜须拍马的资本，他跟个狗一样赶紧窜到西太后的西暖阁。
在这西太后经过几天的会议有点疲乏，正歪躺在床上闭目养神。安德海跪倒之后往前走了几步，主子，咱们宫里头有肃顺的奸细啊！把西太后吓了一跳，你怎么知道？奴才替主子操了心了，我四外替他这么一打听，对于肃顺被杀这事儿，他们还不满意。
哦，
谁呀？奴才不敢说，
说吧。
要那样，我这有个名单。
他在靴子院里把名单拿出来，上边开了一大溜人名啊。这些人平日都是看不起安德海的，小安子也是有意的报复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。他指着名单，头一个敬事房的总管陈胜文。因为是陈胜文当初踢过他一脚，他怀恨在心了。他告诉西太后说，陈胜文这小子跟肃顺勾搭连环，据说他到肃顺家串过门，肃顺还请他吃过饭，还给了他一只金表，可能他就是肃党，抓起来。还有这个赵双喜是御膳房的厨师，每回给皇上跟太后做好了饭菜，他都偷着两盘给肃顺送去，为这事儿肃顺经常给他银子花。
可恶，抓起来。还有谁？还有
张三李四这一大队呀。这西太后不问青红皂白，就告诉安德海一律抓起来，交内务府慎刑司严刑审讯。再问问他们还有谁跟肃顺勾搭连环。西太后听完了冲冲大怒，他也不管是真的是假的，传下一旨让内务府派人把名单上这些人全都抓起来了，交到慎刑司这路打呀。这些人叫苦连天，更恨安德海。从这么以后，安德海不但说掌握大权，而且陷害所有这些人，这才埋下自己被杀的祸根。咱们书归正传，除了宫里头这样之外，九门的百姓那更议论开了。当然有同情肃顺他们的，也有恨肃顺他们的，认为这是罪有应得。恭亲王奕欣很清楚这些舆论，哎呀，他是心乱如麻呀，一想干脆就下手吧，迟则生变了，将来万一有人给肃顺他们翻案，这事儿必然引起轩然大波。他到了军机处，把文强所有的军机大臣找来，开了个紧急的碰头会，马上做了部署。第一，监斩官派了瑞亲王仁寿、刑部正堂赵光监斩肃顺，派载林、华峰两个人赶奔内务府去处死载垣和端华。这恭亲王告诉他，一定是越快越好，日落以前我听回信。大家分头都下去了，可这领旨四个人心里头也忐忑不安呐，因为九城震动，人心惶惶，你知出什么事儿？一旦有劫法场的，或者再出了其他的事情，这四个人吃不了兜着走。他们经过紧急部署，分头行动。咱们单说这赵光和任寿两个人负责处置肃顺，马上到了宗人府，把府常给找出来了。肃顺押到什么地方？
押到西空房。
他们仨在一起吗？
不，早就给隔离开了。
把门打开，说着赵光没露面，去做准备去了。任寿迈步到了里边，
稀里哗啦，司令咕哒哒，当当
当，门开开，府常就说
在这屋。 这仁寿一哈腰进了屋了，空荡荡一间屋子，地下铺着草，肃顺正闭目养神。自从给他隔离开，自己单独关押在屋里头，肃顺就感到形势不妙啊。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十月初九皇上登基大典，万一能有赦旨，也许能保住这条命。要拖不到十月初九，看来凶多吉少啊。这两天呢，肃顺还养个毛病，有点神经过敏，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他就吓一身冷汗。尤其这屋还缺德，晚上耗子特别多，小耗子都超过半尺，满地乱窜，他也睡不着觉。白天实在困极了，合衣而卧，闭着眼睛养养神。他被压这屋啊，有个不大的窗户，每当中午能透进点阳光来，肃顺呢就希望这一刹那，但是一晃日影就没了。这么长的天怎么盼，真是度日如年。这阵儿啊，肃顺闭着眼睛靠墙正眯着，听门一开把他吓一哆嗦，睁眼一看，仁寿从外边进来了。这仁寿也是满洲正黄旗的人，跟肃顺还是亲戚，两个人平辈，肃顺管他叫三哥。他一看见仁寿，心里都是把抓如常，不是滋味啊。三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到现在他还不明白，仁寿是监斩官呐。当然了，这监斩官也不便说这些事儿。两个人说了几句平常的话，语气之中对肃顺有些安慰，肃顺哭了。这阵儿有这么一句话，他就觉着十分的温暖。三哥，倒是亲戚啊，你还能来看看我，叫小弟怎样报答？假如有一天我还能活着出去，三哥，你看你兄弟的，哎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也用不着落泪啊。这你起来吧，我有事儿跟你商议。什么事情？兄弟，你看看还有什么话，你跟我说一说。肃顺一巴掌，这滋味吓得他也颜色更变。